北京时间11月20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的场边，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特使宋楚瑜有互动，这个举动对两岸关系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台湾退役将领到北京出席活动时候，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起立，为何在台湾引发争议？过去10年来，究竟有多少的台湾退役军官成为了中国间谍？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鲍荣。
好的，谢谢东明，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于19日到20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台湾代表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与中国主席习近平讨论了两岸经贸关系。据台湾三立新闻网报道，台湾 APEC 顾问李鸿钧证实，宋楚瑜与习近平会议开始前互相问候，时间超过10分钟，谈话琢磨于经贸问题，谈及希望中国能够重申两岸经贸往来，对台湾中小企业的照顾也能够维持。这次 APEC 派出宋楚瑜代表蔡英文，外界都在猜测蔡政府想借这个机会为两岸关系牵线，期待会议期间能够看见宋楚瑜与习近平的更多互动。然而此前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只要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双方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良性互动。APEC 习宋会究竟谈了什么？稍后的海峡论坛节目里将继续为你分析，请不要错过。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给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各个地区的1000多名年轻领袖发出了一个涉及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信息，不要把事情往最坏处想。奥巴马在秘鲁首都举行的市政厅式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并回答了对美国总统一选后前途感到担忧的年轻听众的提问。奥巴马呼吁他们保持乐观态度，他说，我认为对世界各地的每个人来说，不要过急做出判断非常重要，但是要给这位新当选的总统一个机会，使他组建自己的团队，审核各项议题，并确定他们未来要采取的政策。他还说，你如何竞选和你如何执政不总是一致的。韩国检察官星期天表示，他们相信总统朴槿惠在亲信甘正门一案中跟其闺蜜共谋作案。朴槿惠的这名闺蜜据称在幕后操纵政府事务，利用跟总统的关系非法致富。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首尔中央区检察厅检察长在通报会上说，检方正式起诉总统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及其前助手安中范和郑虎成。这位检察长还说，检方认定朴槿惠也涉案，但根据韩国宪法，现任总统不能够被起诉。
基于我们目前得到的证据，特别检调组认定，总统在崔顺实、安中范和郑虎成所犯罪行中涉案，但是根据宪法第84条，总统享有豁免权，特别检调组将继续对总统进行调查。
韩国总统发言人星期天对检方认定朴槿惠为甘正门的共谋深表遗憾，并称检方对朴槿惠有关共谋的认定不真实。崔顺实等人被控滥用职权，向企业集团施压，要求向这次丑闻核心的基金会捐款。与此同时，总统朴槿惠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辞职压力。批评人士指出，亲信甘正门丑闻破坏了韩国的民主制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东部，一列火车星期天清晨出轨，造成了至少96人丧生，100多人受伤。营救人员和志愿者正在受损严重的车厢里仔细查找，看是否还有其他幸存者。事故地点靠近北方邦城市坎普尔，10几辆救护车被派往了出事地点。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列14节车厢的火车脱轨。一名幸存的学生对法新社说，他同车旅客尸体的样子会长时间困扰他，令他内心充满恐惧。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全球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台湾退役将领赴北京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起身肃立，引发争议。 宋楚瑜担任蔡英文特使，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在场边与习近平互动。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20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晚的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和台委的两位来宾，针对这个为什么台湾的退役将领会变成中国间谍，还有今天登场的 APEC 习宋会来进行讨论。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老师到节目当中。李华球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老师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欢迎李华球老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晚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的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欢迎您。
是，东宁好，博弈好，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今晚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面进行直播，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您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还有我们的 YouTube 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有直播，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我们现场的讨论。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话题讨论。台湾退役将领日前赴北京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时候起身肃立，引发了极大争议。台湾立法院随后三读通过提案，退将如果泄密遭到判刑就不得领退休俸。究竟有多少的台湾退役军官被吸收成为中国间谍？这和过去8年马英九执政时期的两岸关系是否有关？与此同时，马英九在马来西亚出席了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他的头衔和讲题都被变更了。马英九在举行记者会的时候直指遭到了中国大陆的打压。马英九过去8年治理两岸关系为何是真心换绝情？台湾退役将领的行为又反映出哪些问题？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啊，跟我们谈一下您怎么看这个台湾退将到对岸出席这个孙中山150岁纪念大会的时候，听到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起立，在台湾引发热烈讨论。那个立法院还这个通过的这个三读的泄密的泄政案纠正案哦，跟我们谈一谈您对这个此事的看法。李华球老师。
是的，有关于这一次台湾许多的30几位的退将到大陆去参加孙中山先生的150周年的这个名单的纪念，那么依法来讲，这些退将到大陆都可以自由来参加一些的这个活动。可是呢，我个人认为啊，除了依法之外啊，这些退将也必须要考虑到人民的这个感受，还有去的这样的意义到底何在。这两个关键的因素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一次呢，牵涉到整个画面传输到台湾来的话，看到许多的这个退将在中共唱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也都起立。其实过去我也曾经跟一些退休的这个军事的将领到过大陆去开过相关的会议，碰到比较敏感的议题事实上是会事先避开的，而且呢也有事先沟通在比较敏感或比较不方便的这一个场合或时间会避开。可是呢从今年的这个过去的这个九三大陆的这个九三的这一个阅兵，以及最近的这一次的这一个150周年的这个孙中山的这个纪念的这个大会来看呢，感觉上这些退休的将领不大避讳这些镜头会被台湾的民众看到，这种观感上的这个不舒服我认为事实上是必须要考虑到。那么特别是在可能被认为说被做了这个统战的这个工具的这样子一种不好的这一个论调出现之后我想未来的这些将领在出发之前都必须要做一个比较深刻的这个去考虑。那么同时也要注意到到了大陆去做各种活动 必须要去顾虑到国家的这个颜面以及人民的感受，我觉得这是很重要。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一个活动啊，看起来啊，当然对大陆来讲统战工作是他们必须的一个工作，而且呢也他们的统战工作事实上也不像我们台湾许多的这个人民啊有一些的误解，认为这个统战工作啊就是对台湾来讲是属于一般所谓的敌后的这个工作，事实上它其实并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统战工作做一个清楚的认知，那么同时也要去顾虑到双方民众的这个感受。我想这一段时间以来两岸关系的这一个进入到比较低档的这个时期来讲没有必要的这些不好的这些活动，或者是比较容易引起议论的活动应该适可而止。我觉得这对两岸关系的这一个低调或者是冷对抗应该会比较有一些好的一个机会。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秋老师。刚刚李老师也特别提到他自己也亲身跟这些退将到这个大陆去参与一些活动，我想请教玉芬的就是，您认为就像不管是九三大阅兵也好，或者这种纪念孙中山，究竟这些退将去到大陆有没有所谓的泄密之嫌？另外我知道在华盛顿也有智库的报告指出，其实台湾有所谓的黑暗十年，也就是说马英九执政这八年其实共谍非常的活跃，有很多的退役军官被吸收成为大陆间谍，跟我们从这两点来谈一下好吗？
好，东宁，当然这个华府的这位这个学者，他是长期研究中国的军事活动的所以他也关注台湾这个所谓共谍案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其实严格来讲的话，最近共谍开始活跃，不是只有在马英九政府的时候，其实在陈水扁政府的时候就开始了。比较大家很注意到几个，包括海军的这个中将柯震盛，他是2003年那另外罗贤哲这个陆军少将是2004年那么还有包括宪兵司令部的中将陈竹帆是2004年，这几个包括是不同的军种，而且是在阿扁的时代就开始。当然到了后来，在这个马英九的八年，人数爆出来的更多了。对，那包括所谓一个郑晓江案，在2022年，就是中国一个退休的解放军，他来台湾吸收的，光是看到的就有十几个军官。所以给台湾人民的观感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其实要恭喜中国做得非常成功。如果说他在策反这个所谓的台湾的这个军中人的这个忠诚来讲，那这个有两个不同的影响。第一个就是说，台湾社会本来跟这个军中已经有脱节的问题了，一方面他利用这些军人达到了所谓搜集情报的目的，第二个就是说在人民跟军人之间造成了非常大的隔阂跟冲突，因为民众本来对于军方很多的这个比较跟社会无法脉动这个连在一起的做法已经开始有反感。大家都知道前一阵开玩笑说一只狗小白被军中在这军中被这个当兵的虐待，就会引起轩然大波，这个高级将领还要出来道歉就是说这好像人命不如狗命的感觉但就是说这也反映了说整个台湾社会对于军方的一些观感所以说一旦这些不但被吸收成为共谍，而且造成了就是台湾内部跟军方更严重的对立其实这在中国的这个统战或者是所谓这个对敌作战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可以不用打仗，我们就自己先把自己的军队给瓦解了。台湾其实这几年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外交主跟这个军事两个其实是代表台湾主权最重要的代表，那就像一个人身上的这个免疫系统一样。那台湾因为藏身病，觉得说我们也走不出去，然后很多上面感到很挫折所以有一些人开始就攻击自己的这个免疫细胞，觉得你们这些免疫细胞都没有做好我们该做的工作开始自我摧毁那这个其实对于北京来讲是最符合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是
所以说刚刚讲到退将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样其实我知道这几年因为包括年金改革的问题还有整个军人在社会地位低落的问题
不知为何而战
对他们会有不知为何而战或是认同上的混淆还有很多人纯粹就是不爽觉得说在台湾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过去的核心价值现在整个剧烈的改变到他无法调适所以我想说对于任何一个这个统治者来讲你都有赏跟罚现在台湾大部分讲的都是罚对于军方有很多的要惩处我觉得对因为对他们今天是领了台湾人纳税人的钱必须要尊重台湾人民对自己国家认同的观感 第二点就是说，可是赏在哪里？如果说台湾的军人没有办法像美国的军人一样，就是说他的牺牲得到一定的肯定，他的荣誉，他退休之后他跟社会的融合，我想说这些部分是要考虑的。因为你光靠单单罚你不能够改变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退伍的军人退下来之后居然都跑到大陆去做生意，他们在台湾难道没有别的出路吗？就是说政府你要考虑到的有很多，就是对你自己的国家健康来讲。那另外在两岸关系上，其实像普瑞哲也曾经这边的这个学者，最知道这个两岸关系的学者之一，他谈到说中国一直要这个台湾提出保证，要互信，要有小英，要有各种的承诺，这个意图要清楚。台湾同样也要从中国这边得到这样子的保证，就是说如果你一直在利用这些统战来摧毁台湾本身的社会，那么今天你传达给台湾民众的意图是什么？就是说这个都不是一些很友好的动作啊，包括就是说任邀请台湾的反对党的主席去，但是不跟台湾民众选出来的政府谈话，然后今天又把退将，你可以想象到解放军如果这些将领来台湾坐在底下听小英演讲，然后再唱中华民国国歌的时候，
会是多么一种奇怪的场面。
就是说对北京可以容忍这样的情况吗？如果他不能容忍，站在彼此尊重的情况下，为什么要鼓励台湾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情？这对于两岸的互信有帮助吗？
这些话题的确都是非常深刻。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刚刚玉芬就细数了过去曾经不管是马英九时代还是阿扁时代啊，这些被吸收成为共谍或中国间谍的这些退役的将领们的名字。那我们数一数，其实这一次出席孙中山大会的这个星星，可能有超高达65颗的星星啊。想请教你是，究竟不管是陈水扁或马英九，是不是在情报工作上出了一些问题？问题。另外，刚刚玉芬提到一点，我觉得也蛮深刻，就是说现在看到军方跟台湾民意之间的对立啊，不论是这种不知为何而战的心情，或是说，就是说好像就一些退将在大陆，就是说因为我们觉得很惭愧啊，因为台湾都没有纪念这个孙中山，我们只好到北京去退。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情况？还有立法院光是立法去惩罚说不让他们领退休俸，会有用吗？您的分析，李老师
是。那么从最近的这些事例来看呢，我刚好前几天到台北某一个百货公司买东西的时候，刚好碰到这一次这个提案呢、修法的这个刘世芳委员。
是。
那么在跟他简短的谈话当中，他其实稍微跟我提了一下，那么他们正在进行要做这样的一个提案。那么他因为他也问了一下我的意见，我跟他讲说，事实上我认为这个提案是有必要，因为毕竟将领呢，过去在军中他是对整个国家的这个战略的环境，或者是乃至于国际全球的战略，或者是基层部队的整个的配备、兵力、火力都建筑在哪里，他都非常的清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他所涉及到这个这么高的机密的这个状况之下，到了大陆去之后，会不会有更进一步被吸收，或者是涉及到不够忠诚的这个问题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因此，这一次立法院修订之后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泄密的这个将领就不准领这个退休金之外，我认为啊，甚至于在这个绳之以法的这个法律还要更要严谨一点，因为毕竟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军人呢、对。台湾来讲的话，很多人对军人的这个观念不好。过去我在军中也服务过很长一段时间，这我是非常有深刻体验。那么最近呢，李安拍了一部电影，特别里面呢提到，美国的军人非常不喜欢人家讲的一句话，叫做“谢谢你为我们的服务”。美国军人认为啊，这句话就是说，等于我要到战场上去替你送死。应该说谢谢你为国家的服务，让我们人民感到非常的安全，而不是谢谢你为我们服务。所以从这个认知的角度跟价值观来看，我认为美国军人之所以会受到社会大众的这么重视跟尊敬，他是事出有因，他的素质以及他的这个受训的整体的这个国家的栽培来讲，台湾在这方面都必须要大幅度的来修正跟改进。特别是呢，所谓的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件事情，对军人来讲啊，这就是军魂。没有军魂，这个军队怎么能够打胜仗？怎么能够打仗？特别是熊山飞弹的这个误射啊，事实上对台湾军人的这个形象的这个破坏甚巨。尤其是不久之后又发生战车翻覆 那么有几个年轻的这一个士官兵呢，都因为这样子而死亡。
嗯，
这再都牵涉到啊军事的这个训练不足，以及精神战力的这一个不够提振，而且士气的这一个低落啊，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呢，从整体军人的这个受训以及发展，乃至于谈到退将的这个退休，或者是到大陆去会不会被统战以及泄密等等来看呢、啊？军中的这个发展，事实上对国家的这个安全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
嗯，
没有一个忠诚跟英勇的这个军人，国家不可能强盛。抵御外侮不可能有机会呢来抵御外侮。因此，我觉得军人、社会、国家这三方面一体啊，都必须要有一致的这个认同、一致的尊重、一致的价值观，这个国家才有可能强盛，人民才有可能有安全的这个保障。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么，在这个我们在台湾不断的在讨论这个台湾的这些退役将领到北京去听到这个义勇军进行举起立，还有这个谈到这个台湾的退役军官被吸收成为共谍的这个同时啊，这热点同时还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在过去八年致力于两岸关系的这个现任总统马英九访问马来西亚的时候，居然他的头衔没有这个前总统的头衔了，也没有这个奖题也被改了，他得自己做一个这个名牌，上面写中华民国前总统挂在身上去证明，然后还开个记者会说他对中共的打压感到不满，觉得自己被羞辱。很多台湾媒体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看，那角度不太一样。有人认为说这个马英九现在被羞辱，然后但是这些台湾退役将领被奉为上宾，好像马英九的利用价值还不如这些退役将领。另外有人问说，为什么马英九执政这八年这么努力的去经营两岸关系，但是现在会出现这种将领的认同也混淆，然后自己出访也被打压这种情况，究竟是什么造成的呢？跟玉芬跟我们谈一下。
是，第一个就是说，包括马总统这件案子，其实台湾要先搞清楚，北京也要说明说，你到底是个案，还是这是一个政策的转变？因为这传给台湾民众的讯息是有很大的出入。因为我们知道，在很多这个中国的外管里面，很多人是宁左不右的啊，就是说他宁可做得过头。那也许这个是北京下的令呢，还是只是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个人的表现啊？那就是说他制式的反应，就只要中国的台湾的领导人来全部都要打压，还是北京的政策转变呢？就是说像代表马英九这样的路线已经在台湾不重要了，他们现在要全力巩固的是以洪秀柱为核心的这个国民党啊，所以马所代表的一中各表路线也需要扫进了历史堆里面去。所以我觉得是这个部分传达给台湾民众是有不同，就很混淆的讯息哦，大家怎么去解读它？那这对两岸关系也可能产生一个很不良的发酵作用。就如果连马英九这样路线北京都不能接受，那未来他到底的目的是什么？
嗯嗯。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需要说，但另外我觉得台湾本身的处理，我觉得总统府处理的是对的，他们在这时候站出来声援马英九，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蓝绿之分，任何的台湾的领导人出去都代表台湾的国家尊严，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有一些这个立委需要脑筋也要转过来啊！大家习惯骂马英九骂了八年了，骂八八年习惯。第一个，他现在已经不在任，他不需要为政策负责。但他代表的是台湾的领导人，出去台湾领导人的尊严，不管是李登辉、马英九或者是蔡英文，对陈水扁，他今天出去代表的是台湾人民，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的话，你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枪口是一致对外的，不需要说去批评他个人哦。那对于我觉得说总统府这次就处理的，我觉得是妥当的。那刚刚讲到包括退将的这个问题，跟同时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说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在两岸现在不交谈的情况下，产生非常多混乱的讯息，所以北京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他们常常在说两岸关系现在这个新的这种所谓九二共识没有谁吃掉谁的问题，可是你看到的这一些给你看到了这个景象不清，不是好像跟他所说的这个是背道而驰的哦，并不是符合所谓谁不吃掉谁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北京也需要让台湾的民众了解他，澄清他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否则的话刚刚讲了，最近联合报做了一个民调，台湾年轻人虽然说交流不断的在增加，但是不想跟中国统一的人也越来越增加。第一个退将，我觉得他们在那个戒严时代受到的这个是三合一敌人，台独跟中共是一样可怕的敌人哈。可是现在的年代，你要看到台湾的民意，因为他们拿的是台湾纳税人的钱，他必须要知道他保护的是谁。那这一些人民，他的 国家利益跟他的认同，可能跟这些退将在戒严时代所受到的训练已经有出入了。包括最近刚谈到说黄埔的军歌可不可以改，到底是要效忠党旗还是效忠国旗啊、那这一些我相信那一批时代的退将跟现在在军中服务的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可是因为军中非常重视学长跟学弟的关系，刚刚讲到共谍为什么那么容易做这么多人，因为如果是找到对的人回来拉学弟拉学长，这个关系一串就都串起来了。可是今天军中的过去受到了训练，跟台湾今天在解严跟民主化之后的国家的人民的认同，还有年轻人的想法，是完全对不同的世代跟不同的理念。所以军中的教育如果不改，不知道他到底在效忠的是谁，他整个的理念就完全没有办法表现在他对这个任务的执行，或者是对国家的忠诚，或者是他的认同的混乱。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像刚刚李华秋老师提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很严重的问题，需要真的是
的确是
内部好好的对话，包括不同的政党跟军方、社会跟军方的对话。
的确是刚刚玉芬提的很好，就是过去这些将领可能他们受到的训练是台独可能是比中共更可怕的一个敌人，那现在面对台湾已经世代交替了，成为一个天然独的世代，很多民意都改变了，对于他们要如何自处，不知为何而战，还有这个认同上的混淆。我想继续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我想再请教华府的曹玉芬小姐，就是马前总统呢在从马来西亚回来以后没停留多久又到了这个美国去啊，他即将在圣母大学来演讲这个台湾的新的角色。那么当然刚刚这个东宁已经请教您关于前总统在马来西亚所受到的一些不是很令人愉快以及不是很友善的待遇。马前总统有说过，他说大陆方面不必要这样做，那么这样对于改善两岸关系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么主办单位已经对他表示歉意了，但是他说这种民间活动如果还是这样做的话基本上会引起反感。那么他现在要到这个圣母大学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也是一个民间的活动，也是一个讲台湾的在世界上的新的角色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您看他美方会怎么样的一个处理？那么同时虽然这是一个民间活动，会不会也代表着美国新政府对于台湾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向，从中可以看得出来呢？您的看法？
是博弈，第一个就是说，美国的新政府恐怕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哦。这几天，川普非常马不停蹄的还在约见他可能的阁员人选哦，所以。但是我想在这几年我们看到的美国政府对台政策来讲，它慢慢变得很务实，并没有要刻意打压台湾的问题了。我想说这个部分美国从过去不管是李登辉来访或是蔡英文朱立伦来看，我们看到他其实是很务实而且很礼遇着站在尊重的这个立场上，所以我不相信说马英九在圣母大学会遇到跟在马来西亚同样的问题哦。那么美方这几年其实也很明白的在表示说，他们希望能够在国际的能见度上帮助台湾，让台湾在所谓有得到尊严跟尊重的情况下啊，来提出台湾的贡献。所以说看得到我们的领导人来，包括像蔡英文上次来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公然走进国务院了，然后一堆的媒体在外面等着，这在过去来讲也是很难想象的这个状况哦。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在美国应该不会有这么不开心的待遇了。
好的，谢谢曹玉芬小姐。那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李华秋老师，就是刚刚曹小姐有提到，就是说这一次马前总统在马来西亚受到一些不是很令人愉快的待遇。那么他这个总统府那他当然也表示了，他严正的表示他立场，他自己做了名牌。那总统府也声援他，反而是这个刚刚曹小姐提到一些绿营的这个政治人物头脑也没有转过来。但是有一些蓝营的人说，国民党中央这次也没有声援马前总统，那这个又代表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以及中共有一些官员他在这个场合一些国际场合上竟然也施压对他们最有善意的马前总统，是不是其实大家对于这都其实要面临一个新的形势，都要改变一个新的思维，换一个新的脑袋？您的看法？
是，那么针对这一次马英九到马来西亚受到他自己认为不公平的待遇，我觉得第一个必须要来检讨其实是大陆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事因呢，就是因为不管是传闻也好，或者是捕风捉影也好， 那么马英九之所以在马来西亚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那么其实呢，在他出发前所协调的这一个待遇来讲，都不是这样子。所以特别是对他前台湾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称谓，还有名牌上的这样的一个不搭乘，以及改了他的这个演讲的这个题目，这三点如果就一般的这个国际上的外交的或者是的这个出访来讲的话，主办国如果没有受到很大的压力，应该不至于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来出现。那之所以会给马来西亚最大的压力，那么我们当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是大陆，可是呢，整体的这个形势来看，我觉得大陆假定是大陆这样做的话，那么姑且我也认为是大陆这样做的话，那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它就是拉洪秀柱，打马英九，压蔡英文，这样子的一个这三个步骤来看的话，也表示呢，不管是马英九过去八年所建立的这一个所谓最好的这个基础啊，那应该说已经昙花一现掉了，已经不存在了。接下来呢，就是国民党在洪秀柱的领导之下，未来可不可能在过去的国共平台或者是现在所建立的红十字会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会不会有更新更值得期待的这个国共的这一个好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呢？我不认为这么乐观，但是呢，我比较期待的是有一个好而健康又务实的民共关系啊，是最重要。为什么？因为现在民进党在执政，那么他执政还有三年半的这个时间，难道这三年半就要因为就像苏琪老师所讲的，真正的问题是九二共识面膜之下的那一个争斗啊，才是真正的最不堪回味或者是最不堪的思索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苏老师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一个九二共识提出来到目前为止，各方所利用的就是这一个名词而已，可是呢，真正背后的这个争执的这一个方向或者是他的动机来讲啊，其实是可疑的啊。大陆呢近期不断的这一个要求蔡英文政府一定要承认九二共识，否则一切免谈来看，我个人认为啊，蔡政府如果够聪明的话，是不是尽速脱离九二共识这个战场，换另外一个战场来跟大陆来竞争，来发展更进一步更和平的这个方向，可能会更有益。我觉得呢，这个值得呢蔡政府来思考。
嗯哼，是，或许这个 TPP 或者是 RCEP 也是一个战场，不过稍后可能是我们第二个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东宁。
好的，的确我们还有第二个话题，所以请大家来电的时候尽量稍微简短一些，我就直接来接电话了。台北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请讲。
好，大家好。那是首先对退将哈，那个去那个大陆的参这事情哈，表示是非常的遗憾与愤慨。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退将都这样子，像那个经历过解决，像我记得先前《自由时报》有一位王姓上校就投诉说，经历过那个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的那个罗本利参谋总长哈，他就后来卸职后前几年就是回安徽故乡扫墓啊，基本上都是人之常情。结果他的过程中完全婉拒任何中共的官方军方的接待，相信他的象征意义很重要。如果中共一律也对他很有信心，搞不好如果可能的话，搞一个当时中共在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负责最高阶层，像迟浩田、张万年等，还跟他来一个交流，什么一笑泯恩仇的统战大戏，也一定很精彩啊。但是罗本利完全婉拒，完全就单纯化。像还有一位叶昌同，当过海军总司令的，基本上算是好戏色彩浓烈，但是他去甘肃那个河西走廊那个旅游践行，也是完全婉拒婉谢中国官方军方的任何的接待。像什么这几位退将，像许立农啦，还有黄庆强、陈定统什么，你们至少也跟叶昌同学学看吧。所以我
好的，感谢台北的陈先生来电。接下来我们接河北王先生您的电话。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说 这并不是台湾这个中将或退役将领他第一次参加所谓大陆论坛。那在2011年的时候，辛亥百年的时候，这个吴思怀他也参加了。我认为参加这种所谓民国时期的纪念活动，它并不是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关键是谁举办的问题啊。因为中共它是一个所谓没有所谓普世价值，它是一个视人民为草芥的一个红色政权，所以说每一次他所引导的活动必然会引起世界的关注。那第二点就是说，有没有所谓的间谍的这个成分？我想的是肯定有，因为这并不是第一次。那我们都知道，在2014年的时候，淡江大学蔡伯毅陆生，他参选学生会主席的时候，后面因为一定的原因，他被所谓退选了。因为我本来是淡大的学生，我对这个比较了解。那在他自己一些朋友聚会中也透露，那大陆的统战部肯定，或者说有间接的方式也对他进行过所谓的统战或者说渗透作用，所以说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他肯定，因为大陆它是一个你有利用价值我就用，没有利用价值我就用。
河北王先生提供他的观点，他认为这个退役的将领到大陆去一定有这个间谍的这个成分。不过我这边也复合第一位这个台北陈先生讲的，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退将都一竿子打翻，因为也有一些很有风骨跟气节的，我们不要全部都说他们都有可能是间谍啊。那下一位是彰化的姚先生，您好，姚先生请说。
我个人认为不管是台独啊还是中华民国，基本上中华民国也是台独的。我就举个例子啊，两岸如果成婚了，就是女方要跟男方啊两结婚了，法律上啊两个不会那个就不会有说什么双重国籍的问题啊，都没有了，不会承认两岸之间的那个法律上的问题啊，没办法。
谢谢彰化姚先生，不好打断你们，时间有限，再接一位桃园的陈先生，请你简短发言。陈先生请讲。
你好，我想这么说一边一国对别人国家的国歌不是应该有应有的礼貌吗？怎么这骂了半天骂个没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然后今天的结果不是国军保护台湾造成的吗？好像没听到任何人感谢国军，在那一不停的骂到没完没了，这什么意思呢？那回过头来说，当初台独并不是国军中的一个学项目，根本不存在这个项目，反共才是国军中主要的一个项目。那今天台独不存在的，在当年台独不存在，把军他硬凹凹到他那个国军说把他反台独弄在里头，这说起来也有够荒谬。今天主要是民进党的反国民党，国民党那国军中间当年是党军是没错，然后他反国民党，结果反当然是也一道连国军一道盘起来了，所以把国军打趴，这是他的一贯的政策，没有错误。那这个跟国军怎么样没有什么关系。
好，
那为什么没有？
感谢桃园的陈先来电，就请两位来宾回应刚才听众观众还有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的玉芬。
好的，像观众刚刚提到，其实啊，现在我发觉就是蓝营其实里面内部有很严重的路线之争啊，就是说在马英九这个上次选举大败之后，其实现在你可以看得到蓝军在内部在很多的网络的讨论上面，他们会互相攻击的。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批评了这个马英九譬如打压这件事情，很多人就会在这个网络上会觉得说马英九本来就做错了，然后这个害得国民党大败，今天如果国民党不再硬起来干的话，然后会被这个踩在脚底下啊。所以说现在内部可以看得到蓝营本身也有分裂的问题。那么刚刚有一位观众提到，就是说台独从来不在，其实台独一直都在所谓三合一的敌人这个军方训练。那但是我赞成的就是说，今天国军刚刚提到不能只有罚还要有赏，你必须要让他在荣誉跟他的这个国家认同还有包括他退休的整个的出路里面要做好更多更详细的这个规划，因为光是用罚的方式我觉得不能够达到目的。
好的，李华柱老师。
是，刚才很多听众观众啊，那么特别提到要给国军鼓励，这一点我赞成。那么有好的国军才会有好的国家安全，才会有好的人民的生活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生活，所以呢必须支持军人，也必须要要求军人更进一步来保卫国家安全。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么有关于台湾的退役军官为什么会变成中国间谍，还有马英九出访遭到打压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带您关注的是 APEC 习讼会究竟两人谈了些什么，还有川普上台，亚洲各国是否进入了一种群龙无首的战国时代。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担任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特使，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除了和美国国务卿克里、日本首相安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见面之外呢，也在场边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动了，两人交谈了10分钟。究竟谈了些什么？这场 APEC 习宋会对于两岸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呢？下面把时间交给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曹玉芬小姐，就是刚刚东宁有介绍过了，这次在秘鲁所举行的这个 APEC 领袖高峰会呢，我国特使宋楚瑜呢，他这个相当的活跃啊，不但见了美国的国务卿凯瑞、日本首相安倍，那么尤其是出人意外的是，他在私底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10分钟的私下的会谈呢，这个其实让大家都尤其是台湾的媒体相当的惊讶。那么当这个宋楚瑜在临行之前被蔡英文总统任命为总统府资政，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给此行带来变数啊，结果反而这个宋楚瑜我们可以看到在 APEC 相当的活跃，同时也跟习近平有了会谈。您觉得这整个一样的一个局势您怎么来看跟分析呢？
是，其实这个宋先生他之前就一直在说这个他跟北京之间一直有管道在沟通啊。那么我们看到他们没有正式的双边会谈，像所谓过去的这个胡锦涛与连战这样子的很漫长的这个双边会谈啊。可是因为如果你要来看的话，宋先生他过去曾经说过他认同九二共识，在北京来讲的话，凡是认同九二共识就是朋友啊，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北京真的没有打压宋的一个道理。那么就他个人来讲，没有说这个拒绝于门外不来往的道理。当然他这次代表的是蔡英文政府，所以宋先生是不可能笨到在那个地方去说他承认九二共识，但是这个中间有很多不可说的默契啊，加上他们之间过去的往来。那但是你讲说北京很相信宋先生吗？北京也不相信，他们认为宋先生在政治立场上常常变来变去啊。可是在只要不是敌人就是朋友的情况下，宋先生基本上在大体上来讲跟北京没有在这个认同上面绝非常严重的矛盾。那这个其实也是蔡英文在这当中选宋楚瑜的一个棋的一个考量。但我想在美国当初这边的华府的看法是说，只要两岸关系能够对话都是好事，所以说你看不到美方在这上面表达过任何负面的意见。而且非常有趣的是，我注意到这次美国的东亚局他在 Twitter 或者是在 Facebook 上面有关于宋先生的镜头还非常的多，他一下飞机之后去欢迎他的这个镜头，然后跟Zuckerberg 就是脸书的负责人见面，这些都是东亚局主动在这个脸书上面公布的照片，所以看得到说美方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啊，其实是还蛮愿意去推广台湾的国际能见度的啊。所以说大家好像都在很努力的在这场的盛会里面在玩，而且很愿意就是说根据，因为在美国的利益来讲是两岸和是最符合他的利益，所以也希望说看到两岸在这个场合里面呢有很多的接触，然后如果对话的这个时间就是对话的这个管道越多，那么譬如说台湾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跟区域的人能够有更好的关系，这些都符合美国的利益。对，所以你看得到说美国这次扮演其实很积极的一个角色。
是，好的，谢谢曹玉芬小姐。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这个李华球老师，就是宋楚瑜这次出乎意料的跟习近平进行了这个私下的会谈呢、啊。那么这个大陆知名的对台学者刘国轩他就说，其实这次宋习会有这个很深远的一个关系跟意涵存在。先前我们也注意到说，这个大家一直在揣测宋楚瑜会不会接海基会董事长，那其实并没有，给了天鸿茂，但是这个蔡总统派宋楚瑜去当 APEC 特使，是不是觉得说其实宋主席在这个两岸关系上比这个局限于海基会董事长上，他还有更多可以发挥的空间，算是一个两岸关系的活棋呢？您怎么看？第一个是刘国生教授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第二个是宋主席在两岸关系当中的可以扮演的角色。
是，我先说这个宋楚瑜扮演的这个角色。他这一次的 APEC 这个出发前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是一个关键。他说：“两岸一中，反对台独。”这句话对大陆来讲是一个他很想要的，当然不是出自于蔡英文的口，可是呢是出自于蔡英文的特使的口。 那会不会有某种程度的这一种善意的这个表示，我们不得其知，但是至少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想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宋楚瑜在所谓的偶遇的状况之下跟习近平谈了十分钟左右的这一个会谈，我们如果从正式的外交或者是不正式的外交的这一个仪节上来看的话，十分钟来讲，对一个中国这样的领袖或者是台湾的总统的特使的代表来讲的话，它不算一个太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的时间，但这十分钟事实上也可以谈到很重要的事情，也可以那么导引出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不认为啊，这个偶遇啊是完全没有安排的。当然有可能行程并没有安排，可是呢，我们要注意到宋楚瑜其实15号就出发了，16号、17号、18号就在秘鲁进行各个活动，那么也见了许多人，也跟国际的媒体有所接触，这中间这三天当中都没有看到大陆有任何反弹的这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就很重要。那有可能就因为这三天都没有让大陆感到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会不会有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有这么一场偶遇的宋习会有十分钟，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第三个，我认为刘国生讲的这一个有深的意涵，他最后其实讲的很重要的话，说看起来这样两岸关系坏不到哪里去。刘国生是南方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量级的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学者，那么除了有学者身份之外，他也是南方大陆重要的两岸的这一个新创基地的一个执行长，因此呢，他有事实上有学者的身份，也有半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他的讲话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或者是一定程度的授权来讲，他不会讲两岸关系没有坏到那么严重去，这句话也是一个重要的讯息。也就是说，经由这一次的这个 APEC 这一个会议当中啊，因为 APEC 是我们台湾在国际上正式的一个会员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在这一个状况之下，大陆想要在 APEC 上给台湾使脸色，或者是比较不好的这个动作来讲，那么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呢，我认为大陆这一次特别注意到国际形象的维护以及国际宣传的这个效果，基于这两个原因，所以这一次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在 APEC 的这个表现看起来确实是在形象上的维护以及国际上的这一个宣传呢，达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基于这三点，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一个 APEC 的这一个会议会不会像刘国生讲的两岸关系没有真正坏到那样去是一个值得持续观察的一个焦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除了 APEC 的习宋会之外呢，今晚海峡论坛下半场还要带您关注的是，川普上台之后呢，全球进入了后奥巴马的时代。这次在秘鲁举行的 APEC 不但是奥巴马的毕业旅行，也是他对亚太各国的一次告别演出。未来面对川普亚洲政策的不确定性，群龙无首的亚洲各国是否已经开始启动了一种外交战？APEC 之前，日本首相安倍抢先与川普会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和川普通了电话，台湾又该如何因应这个新的国际局势呢？相关发展要如何牵动两岸关系？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你怎么看这个？当然川普之后上台之后当选之后，大家都还观察他的亚洲政策，很多人都觉得还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哦。那么现在这个 APEC 就看出好像亚洲各国的领袖不断的进行穿梭外交，打听这个未来川普到底对亚洲到底 TPP 啊等等要如何的来因应。那么您认为现在亚洲各国是不是陷入一种群龙无首的焦急感？那不断说自己跟共和党团队川普的人士有接触的这个蔡英文总统，是不是也有一种焦急感呢？您的分析？
是东尼，这边有一个这个川普团队在11月16号发的一个新闻稿，说他们川普跟这个彭斯呢两位领袖在这段时间里有接到了将近30通的国际元首的电话，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谁在焦虑？全世界都在焦虑哦，然后大家都想要跟他们接触，都想要了解说川普总统到底在想什么哦。那像包括安倍在总统还没有就任之前就赶来见面，这在过去外交来讲也是很少见的哦，甚至是有一些对奥巴马来说是不符合外交礼节的。但是可以看得到说，确实在这样的一个混沌当中，大家对于美国将要扮演的角色，还有川普在亚洲的政策，包括这次在 APEC 会议，我相信奥巴马总统也很努力的向各国保证说， 美国不会从亚洲撤去，你们要安心哦。这个还有要看川普竞选时候的言论跟真正执政的时候可能是不一样的。我想他一直在跟这个各个国家在做这样子安抚的工作，可是各个国家也在那边做资讯的串联比对哦，就是所谓叫 compare notes， 我们来比比看我们的笔记本哦，到底说各国的了解的情况怎么样，大家都在做很努力的情报工作交换哦。那另外就是 TPP 一个很可能发展区，就是说如果美国真的决定退出，日本很可能就要变成一个领袖。所以在 APEC 是个很重要，因为好多 APEC 的成员也是 TPP 里面的会员国，所以我相信包括秘鲁啦、日本啦、很多这些新加坡都在那里也在关注，而且就在串联想，如果我相信这些领袖都会考虑到，甚至会在他们的会谈当中谈到，如果说美国真的是不再玩了，那么这个 TPP 他们要怎么样做下去。所以今年的 APEC 非常有趣，就是说过去我们讲台湾的焦点几乎都是有放在所谓的两岸的领袖会议，可是今年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多边、充满动力、不确定感啊，然后好像一个新的局面正在成型，大家都充满着一方面很兴奋，一方面很不安。但是就是 APEC 的今年的情势就反映到整个亚太的情势，就是一个新局面的开始，大家都在找位置，然后也在搞清楚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新的局面要怎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所以确实一个美国总统你可以看到他对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
的确哦，那么刚才这个玉芬提到有三十几位领导人讲着要跟川普通电话，当然其中呢是这个川普办公室已经证实了他在日前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那么根据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呢，习近平在两人的通话的时候是表示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中美需要合作和可以合作的事情很多，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来推进两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那么川普办公室表示，两位领导人确认互相尊重的原则，相信彼此建立最强大的关系，带动两国向前。那么川普上周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的时候，大家注意哦，他曾经指出，尽管接获了世界多位领袖的致贺，但那时候他还没有跟习近平通电话。那我想请教李华秋老师的是，你怎么评估现在这个新局势？像刚刚玉芬讲，非常的多元，不确定性又很有动力啊，就这次的 APEC。 那么究竟这个川普的亚洲政策是怎么样，他对中国的态度又是如何，尤其是这个川普好像回电给习近平的速度比较慢啊，被大家认为说是对习近平有一个下马威啊。究竟这个安倍抢在前跟川普先见面哦，这个习川两人未来有没有可能会会面？有人说这个好像目前川普对中国的态度暧昧不明，可能美中关系在明年上半年也要进入一个危险期，您是怎么看的？台湾要如何因应呢？李老师。
是，那么川普这一次可以说很多人都说他意外的当选，但是我认为意外的当选必然有意外的结果，因此我们现在要来看川普应该是要想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过去一段时间竞选中的川普，以及现在正在交接的川普，以及之后当了总统之后的川普，再来就是接受媒体检验以及参众两院检验的川普，这四个川普都会有不同形式的川普的这一个作风的出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新的川普的时代已经给大家感觉到可能会有新的经济经贸的局面的这个出现，也有可能会有新的亚太的这一个不同的战略的格局的这出现，乃至于会不会有新的国际战略动向的出现。我想这在这都影响到整个国际情势的这一个改变。因此可以说过去很多人说美国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所以美国呢不再是世界最大强权。可是我们想一想，一个川普的当选引起世界各国的这一个骚动，可见美国其实还是很重要。因此呢，基于美国还是很重要的状况之下，我认为未来的这个亚太的这个再平衡这个策略是过去呢奥巴马总统几年的任内一直不断的在推动，未来会不会有一种转变，从重亚转到重欧去呢？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思考。可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要去清楚的了解到川普是一个生意人出身的。过去呢，他是美国这第45任的总统，过去44任的总统几乎没有像川普这种性格或者是这种经验的人来当过美国总统。因此这应该也是一个新的美国的情势，新的世界格局的情势，以及新的经脉国际经脉的一个情势。所以造成这一次呢APEC 这一个经贸的这一个会议呢，产生了新的这个亚太的这个经贸的新格局，会不会 TPP 因此 而销声匿迹，我想呢，现在谈还太早。假定 TTP 可能销声匿迹的话，那么 RCEP 或者是一带一路啊，恐怕要来有好的这个状况也不容易。所以我认为啊，新川普的时代也可能呢造就新的世界格局，但也可能引动新的世界变局的，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思索。
好的，感谢李老师。我们下半场要话题谈得非常多啊，所以就很抱歉不能接电话了。听众观众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上我们的 facebook.com/voachina， 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留下你的评论，作为我们日后节目的参考。那我们就请两位来宾哦，针对这个不管是川普上台之后的这个亚洲政策的改变，整个东亚的新局对日中台之间的互动什么影响呢？给我们到下半场做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一分钟。
是，我想说，第一个 TPP 不会销声匿迹哦，这个是在选前其实就已经很明白，日本表达了，就是说，因为这个不符合日本利益，如果让中国主导所有的在亚洲的这个经贸的串联哦，所以说。如果美国确定要退出的话，我相信日本会马上要担起这个所谓的领头羊的，他有这个意愿要做这件事情，那么可能保留着未来让美国重新加入这个的这样的空间。那么川普的团队现在来讲，大家刚刚讲到说老白男啊、哦、那么当中确实说台湾或者是大陆都很注意哪些是在处理两岸关系的人啊、哦、但是我们要看到，当然就一个是他用的是哪些人，另外就是川普他自己脑子里面关注的是哪些议题。其实你从他竞选当中看到，第一个他是关心的是经贸，在亚洲来讲到底跟美国来说是不是拿到了最大的利益，第二个就是他其实对中东非常有兴趣。那么关于以色列的问题，他要让就所要承认这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这个可以看得到未来在中东这样一个大的政策转变可能会引起中东很大的问题哦。所以说会不会美国未来的这个资源跟他的这个外交的这个焦点都放到了中东去，那么可能就会在亚洲来讲会所谓的分散他的注意力哦，所以这个也是其实亚洲国家要关心的。那么我相信他不会突然间全部从这个亚洲撤出来，但是说他愿意在是不是像奥巴马政府放这么多的心力在亚洲，是的，我们要看他的用的人，另外就是要看川普自己脑子里在想什么。
好的，李华春老师最后一分钟。
是，那么川普现在刚当选，我想呢，未来的这一个美国的这一个竞争，欧美的竞争，中俄的竞争，再再都显示世界格局并不会平静。但是呢，川普就职以后会不会有产生新的国际的这个变局，都值得我们思考。但是我认为啊，人类最重要的就是和平跟安全，没有这两样，我想呢，没有一个国家会有好的发展。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与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尤其是脸书 YouTube 网友们，您的热烈参与与讨论我们也都收到了。特别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台湾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参加我们今天海峡论坛。玉芬，感谢您。
谢谢东宁。
好的，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的积极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观众听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 的频道或是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都会去看的。那么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两种。
好，今天我们提到，这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马来西亚受到打压，不过他18号已经抵达了芝加哥了，这是马英九卸任之后第一次访问美国。他今天将在圣母大学的亚洲领袖论坛发表演说，谈台湾在亚洲和世界的新角色。海峡论坛将为您追踪相关的发展，也请您不要错过我们每一集的精彩讨论。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那感谢您。